初发等心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生有我念离障本来护主能清拔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开始继续按讲诠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入中论。入中论呢，可以说是通过四个科判进行这个抉择，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啊。现在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方面，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然后是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是造论的所造的论体呢分两方面，宣说暂时地，宣说究竟地。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宣说暂时地，宣说暂时地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就是说呢极其地等五地，然后是现前地，然后呢还有就是原心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正在讲现前地。讲现前地的时候分两个方面，首先是真实，第二是结为本体啊。第一个是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就是说人间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净空性，第三呢是这个所持及功德而结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所净空性。广说所净空性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传之法。现在呢正在讲第三个科判，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以理抉择人物。现在呢正在讲第二个科判，以理抉择人物。以理抉择人物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明解脱者先破我，第二呢是这个如是宣说比破的理证。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破除实有我，第二是程序假立我。其中呢破除实有我呢通过呢对这个观察相见的外道的这个神我也好，还有相见的这个都知部等所程序的这些这个我运一体的这些这个观点的进行的破执。那么破执呢相见的话，这个然后呢就是在明义地当中可以程序这个假立我。那么程序假立我呢现在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第一个呢虽七边无我然一诸运假立如车，那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第二个问题呢以此你可以类推其他的这个有事，也可以说是其他有事法也是如是假立的。那么现在呢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分两方面，首先呢是明真实假立，第二是明如是了知的功德或者他的利益。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这个无我的意义，然后第二个呢是无我之预测。那么其中呢第一个问题呢无我之意呢，那么前面通过五相推求的方式不离五蕴，不及蕴，非诸蕴亦非有蕴，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通过这样的五相推求呢了解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实有我呢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这个实有我存在的话，那么就在这样的一种五相当中推求的时候，那么可以能够寻找到它这个实我的体相。但是通过这个五相推求呢都应该了解根本没有个所谓的这个实我存在，所以说呢此一诸蕴得成立呢完全都是一种假立的我。这个是讲无我之一了。那么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讲这个无我之预车。那无我之预车呢主要是讲这个车通过这个车的比喻呢来使这个来使这个学者呢了解到如是的这个无我的道理相当于无我道理。实际上呢这个车喻和这个无我意呢这二者可以互相可以对照，可以帮助自己了解。首先在呢通过这个车喻进行了解的。那么进行车喻进行了解的时候分两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总破，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别破具行为车就是这两个科判吧。首先呢就是这个总破，总破呢在这个宋词当中有一个宋词，如车不许一之分，亦非不义非有之，不一之分非之一，非为极具复飞行。那这个就是一个宋词当中呢就平时所讲到的这个七相车喻七相车喻，或者有些地方讲七目车音七目车音和这个什么就七相车喻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那么在这个本论当中呢就通过这个七种推理的方式，那么抉择呢这个相见的这个车完全都是这个不存在的，都是一个假立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那么其中呢有五就可以说有这个五种因呢前面已经抉择了，可以和前面的这个抉择无我的时候呢像这样这个五相因可以这个对照的，那前面五种因可以对照。然后呢还有呢后面两者呢就是说第六和第七这二者相见的话破集聚还有破它的形状呢就在前面的这个五相理论当中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后面呢再进一步广说 是进一步的广阔像这样集聚和形状实彻的这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是这个这个宋词主要是这个总破的。那么总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应该了解呢，如车不许一枝分，这个是第一项啊，这个是第一项。第一项如车不许一枝分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当中讲的时候呢，这个车和它的这个枝分。车和它的枝分呢，前面讲过，一个是有枝的，一个是这个分支的。所谓的这个有枝呢，就是它这个车的这个整体啊，它的车的有整体啊。为什么叫有枝呢？啊，就因为像这样一种整体当中具有枝分的意思啊。有枝的话就是具有枝分啊。哪个物体如果说是具有它的枝分呢，我们可以按例它的整体了啊，它的总体法，或者就是它的平时所讲的有枝。就是因为它具有枝分的缘故，所以叫做有枝了。然后呢，就还有这个枝分呢，就是组成这个有枝的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因素啊，各种因素。如果按照这个车的比喻来讲的时候呢，整个这个车的概念啊，整个车的概念呢，就叫做有枝，它的整体了。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枝分呢，就是它的各个零件，这叫做枝分。那么首先呢，第一个观察的时候，车和枝分呢，那么就是不是完全的他体呢？啊，这个人讲不许。啊，不许一枝分。如果车和这个它的这个分支完全都是一性他体的，昨天以上也抉择过了，像这样的话离开了这个车之外呢有一个分支，离开分支之外有一个车，所以说像这样的完全不能承许。这个方面是这个他体法，这个方面主要是讲对应前面的这种这个五蕴和我的道理呢，就是不承许离蕴的我。这个方面主要是说不承许离蕴之我，如果对应前面的这个意义的话应该这样对应的。然后呢第二支呢第二七项车喻当中第二项呢亦非不义啊，一非不义。那么所谓的这个不义呢，那当然就是一了啊。像这样的话，一体呢就是这个分开的嘛。然后加个否定词不义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一体。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车和它的这个车和它的这个分支，它的支分呢，是不是完全的一体呢？啊，这个人讲非啊，就不是像这样的一种一体啊，也不是一体。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了解呢，这个中观中观察的时候呢，破除一个的时候，并没有承许另外一个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世间上的人呢，很多认为呢，你破了一个，把这个破了，肯定要承许那一个吧。但是中观中他抉择的时候呢，并不是通过这个角度来破除的。所以说呢，首先讲的时候呢，这个不义就是一。那么如果是加个否定词非这个不义非义呢，是不是就是义呢？不是的，中观中就是说你认为是义的话，我们也不承认。全部都不承认，都是通过不承认的方式呢进行打破的。所以说呢，没有就是说这个否定一个的安利另一个。这方面就是说这个车和它的分支呢不是一体的，完全不是一体的。完以后就是说这个车就是这个零件呢，零件就是车呢，完全都是没办法分别的，这个不承认的。那么对应前面的这种五蕴和我的道理呢，就是这个疾病我就是五蕴，五蕴就是我。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多问题，有很多问题的所谓的这个问题呢，如果在这个车方面讲的时候，如果车和零件是完全是这个一体的话，那么就应该，如果是零件有50个的话，那么就应该成50套车了。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如果是这个车是一个的话，那么像这样所有的零件呢都应该成一个的过失，所以说不可能承许一体的。这个对应呢就是我蕴我和五蕴呢是一体的这种关系就是不承认的。然后呢就是非有枝，那这个就是第三项。非有枝就第三项呢，实际上是什么非有枝呢？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车它这个并不是自性具有分支的意思所谓的有枝呢，不能按照前面我们的这个定义有的时候我们有枝就是整体了，然后呢就分支呢就是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它的分支了。但是这个地方在这个词句当中所出现的有枝呢这个地方的有枝并不是指整体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非呢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车没有自相具有这个有字呢就是具有的意思并不自相具有分支，并不具有具有分支。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对应前面的我们所讲到了，就是这个我上不具运我上面不具足运就是说对照那个问题不是有一个科判说是这个破除前卫说的三者吗前卫不是站在第二个科判当中就讲破我上具运。像这样的话所谓的这个具有就是两种具有的方式了，一个是他体的具有犹如这个天色有牛，第二个是意象的具有，像这样的话就是我具有颜色。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两种具有呢，在这个我和五蕴上面呢都没办法安立。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自相的车也不可能呢和它的这个分支呢也是通过他性的具有或者说是意性的具有，像这样的都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呢，这个非有枝那么就是这个车不自性具有分支的意思，这是第三项。然后呢就是下面讲的这个第四项第五项，不一之分非之一不一之分非之一呢就是这两个呢就是第四和第五了。那么这个第四和第五当中呢就前面所讲到的人一所一是不是人一所一的关系。首先呢就讲了不一之分 啊，不一之分，谁不一之分呢？像这样的车呢，啊，不一之分，也就是说呢，之分上无车的意思了，就是说把这个之分作为这个所依，然后呢，这个车呢作为人依，啊，车依靠之分而存在，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没有这个关系的缘故呢，不一之分，啊，这个是这个第四个，然后第五个呢，非之一。啊，非之一呢，这个所谓的这个非字呢，就是讲的这个它前面应该有一个车，车呢也不是，车也非啊，这个分支的相见的所依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就是车上无知啊，车上无知，所以说如果对到前面来讲的话，就是运中无我，啊，我中无运啊，就是从这方面人依所依的关系，为什么没有人依所依的关系呢？如果像这样要成立人依所依的关系呢，必须要成立一体法啊，前面这个理论讲的特别清楚，所以说如果是人依所依的关系，必须要成立一体。那么所谓的这个车和它的分支呢，是不是一体呢？绝对不是一体的啊，不是一体法成立的。所以说呢，既然不是一体法，就没办法成立人依所依的关系。所以说这地方讲到了这个不一之分，非之一，那么就是车和分支二者之间呢，啊，互相作为观察的方式进行了解。那么这个方面就是第四和第五。第六项呢，就是说在宋词当中讲非为集聚啊，非为集聚。所谓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零件的集聚是不是车，这个方面呢讲的是吧，不是车啊，这个在这个以上呢，就是这个上面没有这个真实的讲到的，只是这个略略的提过。那么前面呢，就像呢前面的五项呢，他已经做过详细的观察，所以说这个方面都没讲了。然后非为集聚，然后复非形，第七项呢就是这个形状，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集聚的这种形状是不是车呢？一般人认为这个形状就是车啊，像这样一个有个车的形状呢啊，可以得到它车的形状呢，像这样的就是车。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形状啊不是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为集聚复非形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下面呢要广破的，下面广破。所以说呢，在这个课本当中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总破啊，就从这个七项车域方面呢进行总破的。意思说呢，像这样的一个宋词呢，像这样一个宋词就是如车不许一直分，乃至于非为集聚复非形。这个宋词呢，如果就是说没背这个全论的人呢，应该把这个宋词应该背下来啊。这个宋词因为就是直接讲到了七项车域的啊，七项车域，就是通过这样的七项车域呢，这个宋词一背了之后呢，实际上是七种方式一观察的时候都没有得到一个我啊，所以说就是一个窍诀性的一个归纳性的。如果自己想要修持人物我的话，就是通过像这样一种七项车域，那么像这样在这个车域当中，虽然讲的是车，但实际上一方面呢，就是讲比喻的时候呢比较容易了解。然后呢，在这个比喻当中也包含了这个无我的意义啊，所以说如果把这个宋词能够背下来，能够记住的话，那么肯定对自己啊这个抉择啊这个无我空性，现在肯定是很有这个帮助的，确实很帮助的。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宋词一定要这个熟记啊，平时呢一定要观察，像这样的这个这个车和分支呢是一体吗？他体吗？啊是具有吗？或者是能一所依吗？是集聚吗？还是形状等等？像这样的话，一个月观察的时候，无我的证件就是相续当中就逐渐引发了。那这个就是总破了，那么下面就是这个别破啊，这个聚形二者啊，就是在这个第六项第七项集聚和形是不是车，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不是车，不是车一说道理，下面就是开始这个分别开始这个破词，像这样集聚和这个形状是车的这种观点。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别破聚形二者是车呢，又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就破除啊，破词这个集聚是车，第二个呢就是破除这个程序啊，形是车啊，形状是车，所以说就是两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啊，破词这个集聚是车呢啊，这个就是一个宋词，若为集聚即是车，散之堆积车应有，有理有之则无之，为形为车亦非理啊，这个地方就讲到了所谓的这个集聚了。那么这个所谓的集聚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有这个两个方面吧，从破的方面有两个角度进行这个案例的，也就第一句第二句呢，这个是一个一层意思，然后呢有理有之则无之呢，这是第二层意思了。第四句呢，所谓第四句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他也有这个讲的时候呢，一方面讲的时候呢，在这个在这个刻板当中呢，就是讲集这个如果没有集聚也没有它的形状的意思，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理解成承前启后的这种像这样的一句话吧，因为下面要破除这个形状是车，所以说首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首先这个说为形为车亦非理，然后下面呢再开始这个为什么非理的方式呢进行广破。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为形为车为车亦非理呢，这个方面从两个角度可以理解的。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层意思了，第一层意思呢就是破这个集聚是车，如果认为像这样的这个集聚就是车的话，如是这个集聚就是车，那么如果这个集聚就是车呢，那么就也就是说把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之分，把很多这个之分这个集聚起来的时候呢，人们认为这个是一个车，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就说如果没有形状的前提下面，如果是没有个特殊形状的前提下面，单单是把这样的一种这个集聚把这样的之分堆积起来，这个根本不是车的。 如果这个是车的话啊，若为集聚事实，如果把这样的一种之分聚集起来，如果就程序是车，那么有什么过失呢？散之堆积啊，散之堆积车应有，就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把这样一种这个之分啊，像这样的一个散之呢，就是像这样的话还没聚集起来的时候，散于各处的，像这样一种这个之分堆积起来的时候呢，就应该有个车，而且这个样堆积呢，主要是啊讲这个紊乱的堆积，像这样没有这个次序的堆积，没有次序的堆积起来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车，因为它不需要考虑它的形状。啊，不需要考虑它的形状，啊，如果要考虑形状呢，就是下个送子还要破齿的啊，下个送子还要破齿的，一方面又有堆积又有形状的这种观点，所以说在这个送子当中呢，啊，就是没有考虑到它的这个形状的，就单单说如果是堆积就是车的话，那么散之堆积把这些车的零件堆到一起的时候呢，就应该有一个这个车的概念得到，但实际上呢根本没有，所以说散之堆积车应有这个方面主要是讲应该有，但是实际上是得不到的意思。啊，从这个发这个太过的方式呢，给他讲的不应该得了一个车。然后呢，就是第三句的意思呢，第三句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也有他们其他这个就是对方的这个他的这个回答的啊，对，针对于他这种回答呢，又开始进行破词。那么他们是怎么讲的呢？他们说所谓的这个集聚啊，虽然集聚起来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堆积起来的时候呢，虽然没有一个车，但是呢，这个车没有，虽然这个像这样的所谓的这个车没有，但是呢，这个集聚成这个车的这种这个分支是有自信的。这些分支呢应该是得得到的，那么这个第三句呢就是破除像这样的一种观点，有理有之则无之，你认为呢离开了这个有之啊，也就是说离开了它的这个整体的车集聚起来，这个车如果是离开之后还有一个像这样的这个之分的话，这个是完全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这个有之和分支二者来讲是互相关待成立的，互相关待成立的，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有之成立的时候，这个总体成立的时候呢，肯定它的分支是肯定具足的。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小车，一个小车在我们面前，在我们面前已经显现出它的整体，已经显现出它的这个形状概念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车的小车的概念在我们面前已经有的时候呢，正在有的时候，肯定它的各个这个它的分支，像这样轮胎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零件，肯定都具足了，绝对是具足了。所以说要有支的话，肯定这个时候就有分支的，肯定是有分支的。那么反过来讲，有分支，如果是我们成立这个是分支的话，那么肯定有它的有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所谓的分支，你要安立成分支的话，那么必须要关待它的有支才能叫做分支，不关待它的有支就不能叫分支。虽然我们说像这样的一种轮胎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方向盘呐、啊，像这样的东西呢，即使是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哎，这个就是它这个车的零件呢、啊，这个就是它的分支啊，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为什么要认为呢？就是因为呢，早先就有了一个像这样一个有之的概念呢，这个车的概念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早就已经扎下了根了。所以说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把这个拆开的时候呢，哎，我们还认为这个就是它的有之，啊，还是有它的分支。所以说呢，实际意义上呢，所谓的它这个零件是这个车的这个之分呢，是关待我们自己的分辨念，早就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案例的，否则的话就根本没办法这个案例成立它的这个自信的这个自信的之分啊，自信的之分呢根本没办法案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平时像讲到的有之肯定有分支的，有分支你要案例它是分支，那么我们说这个是谁的分支，我们就说这个是某某法的分支啊，这个是这辆车的分支排号什么什么，就是它的分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有四分支的话，肯定要关在这个它的有支了啊，关在它的整体这个车才有了。如果没有它的这个有支的这个整体呢，它的分支也没办法安立了。像这样法政法师他讲义上打个比喻了啊，打个比喻呢就是对吧，比较容易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零件，像这样的一个分支，到底是不是一个自信的有支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实际意义上他就说是不是。他这个打个比喻呢啊，比如说呢一个人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车啊，车的概念没有，也没看到过这个所谓这个车的这种这个形状，车的图纸没见过啊，车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车也没见过。那么他突然就是在他面前，把我们把这个组成车的这些零件堆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是什么概念？如果说这样的一种这个之分是有自信的之分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看到这个之分的时候，那么他就马上就可以产生一个，哦，这个就是这个某某车的之分，他马上就会产生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零件上面呢，啊，它就是一个有自信的啊，有自信的分支。既然是有自信的分支的话，那么任何人看到它，那么都应该产生这个就是某某车的分支的这种概念。但是呢，这个时候对于相对这个人啊，比如说是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哪一个人呢，根本没看到像这样这个，不知道啊，根本没这个概念。所以说我们把轮胎放到他面前，这个是什么？哦，他只有按照他的知识啊，或者说一个圆圈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 我再把这个香这样的这个主轴放到面前，这是什么？哦，它是一个铁棍啊，一个棍子。他说是根本没有一个这个是车轴的香这样的概念，方向盘这些全部都没有。所以说像这样这个比喻就知道呢，如果就是说是自相的分支的话，那么就应该产生这样的一个分支的这个像这样的分别。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没有这样了知，没有提前了知像这样的一种有知和分支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人面前，绝对没办法成立的。从这个一个比喻上可以知道呢，所谓的自相的分支啊，就是说离开了有知的分支啊，是绝对成立不了的啊，绝对成立不了。所以说呢，前面就是两个方面进行观察吧，一个是就是有知和分支互相关待啊，从这个方面了解的；再一个方面呢，它不可能成立一个自相的这个分支呢啊，就通过前面那个比喻啊，也可以了解。所以说两个方面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呢，所谓这个分支不存在。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一般的人呢认为这个车的这个总体啊，这个方面容易破的。但是这个车的这个分支就不好破啊，这个像那方向盘呢，像这样的方面就是认为，哎，这个反正拆散了就是这个，拆散之后还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还是它的分支。比如说一个人，某某道友圆寂了，然后送到斯托林寺，然后这个天堂师把他这个脑袋这些全部弄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师傅这个人还存不存在？不存在。但是我们还是说，哦，这个就是某某人的这个某某道友的手，某某道友的脚。但实际上这个就是早就有一个总像的啊，你首先就认识到这个就是他，然后呢拆开之后你还认为是他。实际上这个方面和这个地方的这个就不相同的啊，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一种这个差别。如果把这一关破掉之后呢，那么实际上就彻底就可以了解所谓的有知和分支呢，绝对是互相关待的，都没有一个所谓的自相的成立啊，这个方面比较了解的。所以说呢，有理有知则无知。唯行唯车亦非理。那么这个唯行唯车亦非理呢，我们可以说呢，第一个问题，首先就是说集聚啊根本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集聚的车型也不会有。所以说如果把这如果是理解成这个科判的意思，因为这个科判主要是破除这个集聚式车嘛，破除集聚式车，所以说集聚没有的话，那么通过集聚的这个形状啊，集聚起来的这个车的形状呢也没有啊，直接从这个方面破除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第四句呢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呢，如果是和这个下面的这个意义这个连接起来，法正法师他在这个讲的时候他就说这把这个第四句和下面这个意义呢就连接起来讲，他就这个是总破了，然后下面是分破啊，这个方面呢从他的字句上看起来的时候也是可以的。但是主要理解的时候还是应该理解成他的集聚方面。那第一个科判的意思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集聚根本不存在啊，集聚不存在车的缘故呢，所以说堆积起来的这个形状的根本不是车。所以说你认为堆积起来这个形状是车的话，就是非理的，完全就把这些散支把这些像这样的散支就是紊乱的堆在一起像这样的形状堆积起来这样一种乱七八糟这一堆形状，是不是车呢？如果认为这个是车的话，就是也非理根本不应道理的。所以说按照波普那么就是科判呢，从这个方面解释的时候呢比较这个什么比较圆满当然就是和下面这个联系起来也是可以的，唯行唯车亦非理。然后为什么非理呢？下面开始说了，从这个地方也可以讲然后呢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呢，就讲了这个破这个形状是车所谓的这个形状就是车。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一辆马车它是什么形状的一个东风车它是什么形状，一个小车它是什么形状的，一般人就认为这个形状呢就是车。但是下面就开始破斥这个所谓的这个形状是车的问题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科判当中也有详尽的破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这个宋词也是很详尽的，也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呢，我们觉得科判也是非常的这个精要。所以说把这些方面联系起来一看的时候呢就彻底打破了所谓的形状就是车的这种这个挟持就可以完全打破了。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打破这个车形状是车的这种这个观点的时候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破除这个知形是车，第二个方面呢破除这个集聚形是车。那么这两个科判，那么这两个科判首先我们把这个科判讲一讲就容易理解下面的意思。所谓的知形是车什么意思？知形的知和集聚是车，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式在进行破斥。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形状呢，我们说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要么只有这么两个方面这两个方式，一个是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每一个零件每一个分支的形状是不是车这个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是不是第二个呢？那么这些零件组成起来的这个形状是不是车呢？就这么两个了，再没有第三个。所以说呢，第一个破除的时候呢，就破除它的这个支分方向盘轮胎这些方面是不是车，它这些形状是不是车。所以说他的这个科判来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破支形支形的这个支字就是支分的意思，支分的形状是不是车呢？支分的形状根本不是车。那么支分的形状不是车，那么这些支分聚集起来的这个形状，像这样的一种形状是不是车也不是。所以说两个方面一破除之后呢，就彻底了解所谓的形状根本就是一种假立的，认为形状是车就是一种挟持打破这个问题呢，就抉择到这个空性的观点。所以说呢，这个首先讲这个支分的形状是车。 支分的形状是什么呢？又分两个方面啊，从这个两个小的角度，两个细的角度呢，就抉择所谓的这个支分不是车，支分的形状不是车。第一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第一个科判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这个前行啊，这个是车。第二个方面是破这个鱼形是车。所谓的前行是什么呢？前面的形状就是这个零件呢、啊，这个零件在这个堆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组成车之前，它这个形状啊，就是前行的，就是还没有组成车之前的这个形状，这种零件的形状是不是车？这个方面就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如果是堆积在这个散放的时候，这个零件啊，这个在超乘车之前的这个零件不是车的话，那么是不是鱼形呢？这个鱼形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零件像这样的话，这个组成啊，这个组装起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零件是不是车？啊，就这两种方面了，这没有了。一个是没有组装之前的这个形状，这个支分的形状是不是车？有我们就是说呢，这个要讲的这个清楚一点，这个轮胎，那么这个轮胎呢，就是在没有组装成车之前，它这个轮胎的这个形状是不是车？啊，这个方面就破纸不是。然后呢，这个轮胎和其他的零件啊装配起来的时候，这个轮胎是不是车？实际上呢，还是不是啊，都不是。所以说呢，这个观察这个分支是不是形状的时候呢，就这两个角度。所以说这两个角度你观察的时候呢，所谓这个零件，所谓的这个分支是车的这种观点啊，就是可以彻底打破。所以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科判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前行啊，破前行是车。破前行是车呢，在宋词当中呢有一个宋词。汝行各支先已有，造成车时任如旧。汝散之中无有车，车于现在亦非有。啊，就是这个宋词了。那么这个宋词呢，汝行各支先已有啊，汝行各支先已有。那么你们所承许的像这样的一种形状呢，就是什么形状呢？就是这个各支的形状，各支的形状。像这样的话，就是方向盘的形状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轮胎的形状啊，或者它的车厢的形状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形状呢，啊，先已有，先这个先字呢，所谓的先呢，就是前面科判当中所讲的前啊，就是前行的意思。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先的话，就是还没有组成车的这个它的这个之前吧，还没有组成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正准备组装，但是还没有组装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些分支呢还堆在地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形状都已经有了。首先已经有了，这轮胎的形状圆的已经有了，方向盘的这个形状也已经有了，像这样的车厢呢，像这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形状呢，还没组装成车的时候，这个形状已经有了，啊，所以说首先就了解了，这个像这样的话，汝行各支先已有，造成车时任如旧，但是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造成车的时候呢，把这样的一种这个形状，把这样的这个形状就是这个这个堆积起来，或者像这样这个组装成车的形状的时候，造成车的时候呢，任如旧。像这样的这个形状还是没变化啊，没有变化过的。所以说你不管你组装不组装吧，像这样的话就反正就轮胎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各自的形状早就已经有了，早就已经有的时候你组装成车的时候，造成车的时候呢，任如旧。那么这样的一种圆圆的形状，这个长长的形状还是没有变化的啊，还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啊，这个实际上去观察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认为像这样的这个形状是车，但是呢，我们看的时候呢，这个像这所谓的形状呢，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叫做组装之前，在组装之前呢根本没有车，在组装之前呢就是在这个轮胎上面呢就看不到一个车，然后呢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一个车，都看不到的车的时候呢，造成车的时候这个形状还是没有变化，还是没有变化的时候呢，所以说呢这个车还是没有的。主要是核心呢就放在它的这个前面啊，就像这样的这个各支在这个没有组装车的前面呢根本没有车的话，所以说呢造成车的时候像这样的话仍然如旧，还是没有变化，还是没有变化的话，那么仍然可以见到什么呢？仍然可以见到像这样的这个轮胎等形状。那么这个说明个什么问题？你认为这个形状是车啊？认为形状是车，而且又进一步认为呢，像这样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就零件的没有组装成车之前的这种形状就是车啊，就是车了。但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形状在这个没组装之前的这个形状前面呢，根本看不到一个车。根本没一个车的形状。所以说呢，像这样如果说在这个各支当中如果有一个车的话，那么把这些零件组装起来的时候呢，就应该有很多车，轮胎是一个车，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轮胎是个形状，然后呢其他的这个方向盘也是个车的形状，这个方面应该有这个过失。如果没个这个过失的话，那么这个车就根本没有啊，车就根本没有。因为你怎么程序呢，这个地方主要程序的就是说它是这个分支，就是车像这样的分支，像这样的话这个形状，分支的形状就是车，这个方面就是它的关键问题了，并不是说中观中就是这个不顾一切的像这样破纸，这个方面破的这个比较细啊，比较细。如果不把这个方面的这个核心问题、关键问题抓住的话，就好像抓不住这个地方核心到底是哪个方面在破纸呢？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人前面给他提问的时候就提的比较细了啊，提的时候是你的这个像是你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分支的形状是车吗？ 它是集聚的形状之车，它是程序第一个。假使不一定程序啊，这个时候就是假使说它程序第一个的话，这个方面啊，如果说程序第一个，那么好了，程序第一个的时候是没有装之前的这个鳞状啊，现在的这个零件就是前行，就是这个车没有形成之前的这个鳞，这个分支啊，是车吗？还是这个已经造成之后的其他形状之车？它就程序第一个。程序第一个的时候呢，它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程序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没有组装成车之前的这个零件，像这样这个轮胎、方向盘这些方面，如果是车的话。那么不需要再组装了，本身就是车，每个零件都有，每个零件分支上面都有一个车的形状，所以说应该承认的每个都是车，否则的话你不敢这样程序的话，我们说如果是在这个分支的时候没有车的话啊，它形状不是车，那么组装起来的时候也不应该有车的形状，绝对不会有个车的重新有一个车的形状如此显现出来。实际上呢，就是造成车的时候，这些前面的这种形状仍如旧，还是像前面一样的，所以说还是这么应该一个车的存在，它主要是从这两方面来观察的。如散支中有车，车与现在也非有啊，就好像在散支的时候就还没有组装之前，在这个当中没有车，那么车与现在也非有，车与现在呢就是已经组装的时候，已经组装完之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车呢还是不应该有的，还是不应该有。那么我们说呢，有啊，像这样的话组装起来不是看到车了吗？这个方面是一种现象的啊，这种现象，这方面在明年的缘起当中呢，在如果是这种假例的方式啊，如果是人家通过这个假例的因假例的果这方面呢，说组装之前不是车，组装起来就是车，但这个方面呢就是全部都是不是有的，分支和有子都不是有，如果都不是有呢，不进行详细观察的情况下，观待的方式可以成立，但是这个方面呢，他中他不是程序这样观待的方式，不程序他的这个观待的方式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个这个道理给他观察的时候呢，他怎么样程序都没办法安立一个车啊，没办法安立一个，虽然就是说在我们的面前都可以像那样的话把零件组装起来都可以车，但是呢在他们面前啊，就假使说他们的理论能够成立的话，在他们面前怎么样组装这个车都没办法出来啊，没办法出来，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破斥了，画得太过从这个方面就了解了，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的可以说是在这个这个前行的时候没有前行的时候没有车。第二个问题呢，破这个鱼形啊，就破鱼形，就其他这个鱼呢就是其他的形状，就是主要是讲了这个组成像这样的话这个组成这个车之后呢这样的一种形状。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宋词，若为现在车成时轮等别有异形者，此因可取，然非有，是故为形非是车。是故为形非是车呢，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这个从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就说是按照鱼形来讲，按照你们说是在首先的时候呢没有车，然后组装的时候呢有一个车的形状，突然变成一个车的形状呢，像这样的话可以说在这个宋词当中这个讲的。然后总的来讲，因为这个地方在这个扩这个总的形状嘛，所以说呢从这个根据也不可能成立形状是车的意思啊，两个方面都可以这样理解的。那么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他说在这个造成车之前啊，他中说呢，造成车之前这种零件当中呢是不会有车的，但是呢组装完了之后，组装完了之后呢，在这样的分支上面就可以看到一个车了啊，就看到一个车的形状。他就从这方面讲，他就说呢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零件在组装之前呢肯定没有车啊，这方面就是没有形状吧，不是没有车，没有车的形状。然后呢就是在组装成车之后啊，这些零件这些分支就有了车的形状了。它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去程序的，如果从这个方面程序的时候呢也是不对的啊，也是不会对。若为现在车成时，那么现在的话就是现在的车已经通过组装已经成立了啊，这个车的形状已经成立了。轮等别有异形者，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轮等别有异形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的意思来讲的时候呢，就说这个组装之前这个轮子等啊，像这样没有车的，但是组装成车之后呢，像这样的这个零件在这样的分支上面就变成了其他形状啊，鱼形，像这样的话就变成了异形了啊，就这个方面讲的这个别有异形者啊，这个方面肯定是不对的嘛。像这样的话，就我们观察的时候呢，首先在这个组装之前是没有车的，但是呢，一组装成车的时候，这个零件上面突然就显现这个车的形状出来了。实际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根本不可能是，他们认为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认为就不对啊，根本不对的。他们说呢，就像这样的话，就零件一组装的时候，这个车的形状不是出来了吗？啊，这个方面我们说你这个是很粗大的一种观察方式，根本没办法程序的。我们如果来这个比较这个细的方式来观察的时候呢，此因可取，此因可取啊，就这方面的话此因可取。那么此因可取什么呢？就像这样，你所谓的这个零件，所谓的这个分支，在组装成车之前没有车形状，但是呢就组装成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已经组装成车的时候呢，这些这个分支呢就变成了一个其他的形状了，变成了个车的形状。虽然在前面没有，但是一组装成车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像这样在这个分支上面就有了一个车型。 我们说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此应可取。如果说它变形了啊，这个轮胎前面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圆的啊，不是没有车。然后呢，你组装成车的时候，它变成了其他的一个车的形状，慢慢的变成了。这个是应该看得到啊，这个车就摆在我们面前，就在这个地方看得到。实际情况是什么呢？燃废油啊，燃废油是根本没有变成其他的异形，轮胎等等根本没有变成其他的异形。没变成其他异形是什么？就组装之前这个轮胎是这样的圆圆的，哎，组装成之后呢，还是一个圆圆的东西。在这个上面呢，根本看不到一个其他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其他形状的车，其他形状的车根本看不到。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此应可取，燃废油应该看得到的，但是呢，就看不到的缘故呢，事故为形非是车。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认为呢，有其他的形状变化之后的这个形状呢，就根本不是车，没办法成立。这个宋词呢，可以说是还是这个不是特别好懂，那不像以前这些都宋词讲的时候很好懂了。像这样的话，这个宋词的时候呢，它主要是讲的这个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它的核心，它就讲这个在观察这个分支啊，分支就是分支的形状，分支的形状就是车啊，像这样零件的形状就是车，像方向盘的零件，像这样就是车。那么前面观察到这个在组成车之前它是没有的。那么在这个科班中抉择的时候呢，还是他这个放到这个重点观察的重点还是放在他的这个零件上面，放在他的分支上面，放在分支的时候还是放在分支的形状，因为这个总的科班就是讲分支的形状嘛。所以说他就认为呢，像这样的一种分支的形状，在组成车之前没有车的形状，但是组成车的时候呢，这个分支的上面就有车的形状了。但是我们说呢，你在组成车之后，你这个分支的形状还是这样的，这个轮胎就还是轮胎啊，像这样的这个方向盘还是方向盘，它的形状和组装成车之前的形状根本没有变化。你如果说像这样组成成这个车之后的这个分支，它显现了车的形状，有了其他的形状，那么应该看得到，就在车上面去观察。如果你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能够现在见得到。但是怎么样观察的话，你像这样的异形啊，就是像这样的话，你这个轮等别有异形者，像这样的这个它的这个分支的异形呢，就根本看不到啊，根本看不到。就是和其他的这个组装成车之前的这种不相同的这种车的形状呢，在轮子等这个分支上面还是看不到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事故为形非是车啊，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这个彻底的折破。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如果没有懂的时候哈，一定不懂。但是一旦看懂之后呢，就知道这月通菩萨他破的时候呢，确实他这个理论啊，他的理论就非常锐利，一下子就可以把他们这个像这样这个角度进行了折破了。这个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科判啊，像这样的话就是零件方面或者分支是形啊，支形是车的支形是车的这种观点已经折破了。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了。第二个科判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集聚是形。集聚形式车啊，集聚不是把重点放到了这个集聚方面了啊，就把重点放到了这个像这样的形状，实际上就是放到这个形状。那么这个形状上面就放到哪个地方呢？这个形状方面就放到这个集聚的形状啊，前面就是分支的形状方面，每一个零件上面每一个零件的这个形状不是车，这个已经观察了。然后呢，在这个第二个观察呢，这些零件聚集的这个聚集体上面，这个聚集体的形状是不是车，就方面就破它的集聚。破器具，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器具上面呢，也是不会有车的啊。人们认为呢，在这个把这些零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应该有个车。限量见到这些零件装起来的时候，这个形状啊，这个形状就是车了。但是呢，这个方面在明言当中都是可以安利的。中观中呢，这方面肯定不破的。破的是你的鞋子，破的是你的鞋子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你认为这个车是实有的啊？我们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明言当中这个车器具上这个车就是个假名而已。但你不承认这个假名，认为是实有的。如果是实有，我们说这个集聚上面不可能有个所谓的实有。从这方面给你破词，这个方面破词分两方面，一个是真实破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通过道理宣讲这个空性因生果的这种合理性，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一个观察。我们首先呢就讲这个第一个真实就真实呢就是集聚的形状不是车，这个也是个宋词，一个宋词讲有汝集聚无所有，彼形应非一之聚。故以无所有为一，始终云何能有形？他这个宋词破词的这个重点在哪个地方呢？破词的重点呢，就是小乘中他自己承许啊，像这样的一个假离的法啊，像这样一个假离的法的话，那必须要依靠一个实有的法做基础。比如说这个瓶子，瓶子呢总体是一个假离的啊，这个假离的法要成立的话，它的因啊，它的集聚，它的这个因呢，应该是这个实有法。那么从这个实有法可以安立一个这个假立的法的存在，然后呢从假立法上面不可能安立一个实有法的，这个是绝对他自己是这样成立的，假立法上面不可能安立一个实有法。那么这个是他恰恰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自相矛盾，一个很大的错误。 集聚上面安立一个形状，而这个形状是实有的，形状是实有的。那么他说这个形状就他说这个车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形状车的形状是实有的，这个实有的车就是它的形状。这个方面就是说它的形状呢，它程序是这个实有，但是安立这个实有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安立在这个集聚上面。他说这个资分的集聚啊，资分的集聚这个总体，集聚的资分，这个资分的集聚这个总体上面，在这个上面的形状是一个实有的。所以说它这个安立形状的时候呢，它把它的基放在了这个集聚上面啊，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形状呢，这个车的形状，它的这个基是什么呢？它的基呢就是一个集聚法，谁的集聚呢？就是这个资分的集聚。但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所谓的集聚啊，它是假立的。比如说瓶子，像这样的话，瓶子的这些四维呢它是实有的啊，这个实有的。然后呢，通过这样很多很多的这个集维，很多很多实有的集维呢，就假立一个瓶子的总像。瓶子，我们说瓶子所讲的瓶，昨天也讲过这个问题嘛。所谓的这个瓶子呢，实际上是一种假立的，是假的，它是个集聚的很多很多集聚的。所以说这个集聚本身呢，它是一个假立法，它集聚本身是个假立法。但是这个时候呢，它要在集聚法上面安立一个实有的形状的车，这个方面就是说通过假立法来安立一个实有法，这个他肯定他自己不敢承认，但是他肯定是没有智慧，没有这么深就是首先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它程序的就是假集聚上面呢，就是有一个实有有个实有的形状。这个时候中观宗就给它指出来了，犹如集聚无所有犹如集聚无所有。那么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自己程序的所谓的集聚法呢是一种假名就是一个假名呢，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前面昨天讲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这样讲的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所谓的这个集聚这个本体的这个瓶子瓶子的总这个本身来讲的话，它是这个假立的。而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积分子那些有质呢，像这样的不是有质，像这样的这个思维这些方面的法呢，都是实有的。所以说通过实有法可以安立假立法，通过假立法不可能安立这个假立法，或者假立法不可能安立一个实有法。那这个时候呢，犹如集聚无所有，你们像这样的这个集聚法的本身是无所有的，是什么无所有的？实际上这个地方讲无所有就是无自性的意思，根本不存在假立的法的意思，没有一个他自己的这个本体。所以像这样一种集聚是无所有自己程序的。所以说这样的了解之后呢，彼行因非一之聚这个之聚呢就是说这个集聚的意思这个之聚是集聚就前面说的讲集聚，为什么是讲就是很多之分聚集在一起的这个总体这个东西是这个假立的。所以说彼行呢，你们所程序的这个车的形状应该不是依靠像这样的个假立的集聚法而存在的这个是因为是这个是你们自己的原则，你们自己的原则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实有法不可能依据假立法而成立的。而像这样的这个集聚呢，恰恰就是假立法，恰恰你们又要在这个集聚上面安立一个实有的形状。所以说呢，彼行因非一之聚，故以无所有为一所以说呢，现在如果你要成立有一个依靠的话，那么就应该通过这个应该是以无所有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做一个依靠处的。这方面就是从哪个地方观察的时候，从你们的观点观察，从我们的观点观察都不对都不能承许的。所以说呢，此中云可能有形这个此中呢就是说的集聚的意思，在这样的这个资分的集聚的本体当中，怎么可能有一个实有的车的形状呢？不可能有所以说这个宋子他也是这个讲的特别尖锐的，就是像这样的把他们自己的这种把他们的观点的这个矛盾的地方汇集起来汇集起来之后呢，然后看你怎么说，他怎么回答都不行确确实实呢，从哪个角度回答的都是要撕毁他自己的自尊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就破除了这个他的这个集聚的意思从集聚方面进行破除了。那么下面呢就讲第二个科判了通过这个道理说明像这样的这个空性的因生果是很如理的，很如理的。那么这个科判呢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总说，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广说分析广说分支了从分支方面就是个广说分析。那么现在呢就讲第一个科判内容。那么总说呢就是一个宋词，如取此假离异如是一语不识因，人生自信不识果，当知一切生皆耳。中观宗他自己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如果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的这个观点的宣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因和果二者之间呢都是没有一个实有的都是空性的，空性的因可以产生这样空性的果这个果能够成立呢，就是因为它的本身的这个因呢就是无自性的 无自信的心当中可以成就不自信的果，否则的话，如果成就有自信的这种心呢，不可能产生这个像这样任何的果都没办法产生的。所以说呢，这个中观中就是说呢，如果是这个这个空性的心产生的果的话，你们是不成许的啊！你们认为这个空性的心啊，没有一个基础的心，怎么可能产生一个大家都看得到的法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呢，实际意义上就是这样的。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程序，有自信的心绝对没办法成立一个任何果，任何果有自信的果、无自信的果都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只有按照这个中观中的这个这个空性的心产生如是的这个不实有的果呢，从这个角度进行安立的。这个方面呢，就是首先有一个他的自己的回答，他自己的回答，然后呢，中观中开始破他的观点，然后通过破他的这个观点，马上就开始呢，就是这个引出中观中的自宗。也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呢，有这个破他有立志的啊，就这两个因素。所以说首先是破他，破他呢就是这个有他的这个提问，然后就回答了。然后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如汝许此假立意，如汝许此假立意呢，那么是怎么样讲的呢？因为前面中观中呢通过详细的理论已经进行了遮破了啊，进行遮破了，像这样的这个怎么样，这个知分的本体上面呢，或者就是积聚的本体上面呢，都没有一个所谓的果的存在。所以说这个方面他已经了解之后，他就开始说，他说呢，前面我们观点就不算了啊，就不算了。我们现在就称许另外一个观点，称许什么样一个另外一个观点？现在他说，我承认，我承许呢，就是从这个假立的这个集聚上面安立一个假立的啊相对量车型。这个方面，中观中说，你这个方面安立就对了啊，和我们的观点就是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汝许此假立意了，就直接就跟他这样讲，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实在没办法，他就说是，那么就只有承许的假立的这个集聚上面呢啊。安立一个假立的形状，中观中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和我们最终呢完全就是这个相同的，所以说呢就是如汝许此假立意啊，如果你承许啊相对的假立意，如果了解了，你如果承认的话啊，如是啊，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说中观中的意思了，中观中的自中了，如是呢，依于不实的因，人生自信不实的果，当知一切生机了，那么你应该承许。应该了解到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名言当中呢，就是如梦如幻的这种生经当中大空性的观点呢，就应该成序了。所以说如是意语不实心，人生自信不实果，这个方面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月城菩萨的讲义当中，他是从两个方面讲的，一个方面是从这个有情流转的次第了，有情流转的次第呢，通过这个假立的无名不实的这个无名，这个呢作为因，然后呢人生自信不实的果，然后呢就是通过无名所产生的行啊，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也是这个它的果方面呢也是这个无私有的。然后呢这个后面就没说了，但是我们可以类推啊，十二缘起都是这样推下去的。然后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假立的这个行作因呢，然后呢可以产生假立的实的果。所以这个方面一个也推下去了，实际上了解之后呢，一切有情呢在流转的过程当中都是无自性的。全部都是无自性。就是因为呢这个有情这个轮回的这个像这样轮回的次第，轮回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过程呢，全部是包括在十二缘起当中的，离开了十二缘起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有情的流转。所以说呢，如果把这个十二缘起觉知成空性的时候呢，啊，像无自性的这样，啊，这样一觉得之后呢，是我们就是说所有一切众生的这个流转，啊，像这样子流转的这个现象呢，都是向着无自性的，啊，都是向着都是空性的观点。虽然就是这个空性的，但是呢，在他的这种缘起力面前呢，还是有它的显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一语不实因啊，生不实果。所以说这个方面，这个不实因和不实果这个方面，就已经提到了相空双运的观点了，相空无二的观点，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实呢，就是说讲到了它的这个体相了，然后因呢就讲到它的这个现象，啊，就是因就是它的现象，或者就说不实呢就是它的本性，因呢就是它的这个显现法，因为呢在显现法当中毕竟有因和果嘛，如果你呢单单是说生意体当中就因和果的概念都没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不能安立因果的，如果安立因果，那肯定是在名言当中安立的，而安立这样的一种名言呢，安立因果的时候呢，他又说了这个是不实的因不实的果，所以说实际意义上就讲到了一个相空无自性啊，相空这个无二的，或者就是说相无自性的观点。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也安立，一方面安立了这个不实有的轮回，一方面呢就安立了他的这个这个不期的显现啊，这两个角度呢就同时安立，根本没有堕入这个所谓的长边，也没有堕入一个断边。所以说按照这样不是因产生不是果的话，那么才是最应理的啊。这个方面就从有情流转的次第的，然后呢还要从外气外气的世间的缘起啊，一个有的时候莫不那么记得在讲论点的时候，他说分两种缘起，内缘起和外缘起。内缘起的就是十二缘起啊，有情流转的这个缘起了。外缘起呢，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外在的这种这个，比如说像根啊生金啊，生这个芽生金啊，金生枝生叶 夜生花花生果，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次第呢，就是外缘起啊，就是外缘起。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这个一切内外的法呢，都是通过这样的内外缘起的，不断不断的，就是说这个这个延伸下去的。因此说呢，愿证菩萨在这个智识当中也是讲到了，通过不识的种子产生的不识的果，不识的苗芽，或者是不识的果。所以说这个种子本身来讲的话，也是不识有的。它因为它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是不识有缘故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种子了。啊，它可以作为种子。如果是实有的，就绝对不可能作为一个种子啊，没办法作为一个种子，因为呢，它要成立这个生芽的这个作用，才能安立成种子的。但如果它是实有的种子呢，它永远保持在这种状态啊，不能变化，不能变化，没有生芽呢，它就不可能，它的名称，它的种子的名字就安立不了了。所以说，不可能是一个实有的种子，就是因为它不是有，所以才有变化了啊，才有变化。然后呢，从种子当中生芽啊，种子灭，然后呢就可以说哦，这个是种子，那个是芽，这个是果。所以要通过这个不识的这个种子呢，产生不识的果，这个方面也是特别就是这个应理的。因此说呢，再从这个两个比喻当中，一个是这个无明原型，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种子生果，像这样的话，内外的两种法，全部都是一种这个什么呢？都是一种无自性的，当知一切生皆二，一切生全部包括在这两种当中呢，要不然就是有情界的生啊，要不然就是气世界的生。除了这些之外的，没有在一个，再没有一个第三种生。所以说呢，当这一切生皆耳，也可以说是按照前面的观点顺理成章下来的时候，一切内外的生都是这样的，都是不识的因产生不识的果的。或者就是说呢，除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的种的无明和行种的这个这个种子和芽之外的一切没有讲到的，分别没讲到这些法。比如说前面如果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讲到这个种子呢，是如果是苗芽的种子，如果是稻芽的种子，那么其他的这个树种其他的这些都是可以这样类推的。所以说一切的生一切的生呢，全部都是无自性的都是通过不识的因呢产生的不识的果。所以说一切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呢彻底可以了解，都是这个相而无自性的全部都是空性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是特别符合于这个明验。所以说中观这个这个中的应成派的月成论士呢，就从这个方面一方面破了他中的观点，然后呢可以说是建立了这个明验当中相而无自性不识因产生不识果的这种正确的观点如此一个了解。今天讲到这里。